好，我们今天看最后一堂课哈，从旧约圣经看圣灵第十三讲。我们今天会主要哈看到旧约圣经中的圣灵是从先知书看哈。之前我们从历史书一直不断的看，从摩西五经哈、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有贝鲁的时期，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先知书啊，旧约的先知书总共有几卷呢？总共有16个先知，对不对？啊，4个大先知，然后12个小先知啊。大小先知是因为他们写的分量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先知书上所提到的圣灵啊，怎么样看到圣灵的工作？那之前我们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先知啊。那特别是以利亚、以利沙，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以前的先知他们通常是可以行神迹哈。其实他们行的神迹只是把神的话、神要做的事情给宣告出来哈。神透过他们行很多的神迹哈。可是到以利沙之后，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所讲的先知很少哈，很少提到他们行神迹的事情啊。那我们从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些另外的先知，那这些先知我们叫他说是书写啊，书写的先知就是他的信息啊，他的话语被记载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知书啊。那所以这些先知呢，我们会从以赛亚开始看啊，所以从大先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然后再看到12个小先知。但其实这些先知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分成有的是南国，南国是犹大，还有北国啊，北国是以色列，还有呢再分类的话就可以分成贝鲁之后的先知啊。大家有没有概念啊？这个可能要读先知书你们才有概念啊。那所以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哈、讲义这里把当帮大家整理出来了。以利沙之后哈，先知主要不再是行神迹啊，他的职分主要是传讲神的话。有时候你看这先知以前行神迹，大家都很怕他，对不对？啊，动不动如果你惹到他，这个火就从天降下来。你怕不怕先知？你要很敬重先知哈。可是到后来呢，神的先知，哎，反正打他啊，拔他的胡子，哎，也没什么事情发生，有没有？耶利米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情形啊，很可怜呐、所以他的职分就是传讲神的话啊。那总共我们看到有16位先知啊，这个信息分别被记录在旧约的圣经。那他们分类的话，我们把它看成是哈、南国犹大的有以赛亚、有弥迦啊，他们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哈、有约珥、厄巴迪亚、哈巴谷啊、西番雅，还有耶利米。耶利米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啊、犹太人被掳的那个时期的一个见证哈、那在北国我们有看到像何西阿啊，何西阿他就讲到北国的事情，还有约拿啊，约拿他是从北国那边来的啊。那还有阿摩斯，阿摩斯原来是南国的啊，后来他这个到北国去了。那另外一个呢是纳洪，纳洪其实他在宣告这个尼尼微他要受的审判啊，其实他也不叫做北国了啊，他那个时代那个北国已经灭亡了啊。那但是他的信息主要是针对的亚述啊。而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贝鲁时期的哈，有但以理、有以西结啊、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还有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所以你看这个他们所讲的、所传讲的信息，还有他们的时代的分类，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先知呢，他们讲很多的预言啊。那他们讲这些预言不是凭空讲的啊，他们都是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们说哈、在旧约里面的圣灵，如有先知书这个被写下来，你就知道圣灵已经在做工了啊！因为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凭着人的思意说的啊，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出来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彼得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提到这个事情哈、来，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19节哈、那彼得他讲到说他见过耶稣，对不对？在变相山看过他的荣光，他把这些事情跟这些人讲说做见证，对不对？可是他们没看过，彼得看过，你空口无凭吗？那怎么样呢？好， 那彼得说，我把这个见证讲，不只是我讲这个见证，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是谁？在哪里看到的呢？在圣经上啊。所以你看在第十九节啊，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啊。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你们这边又讲到说，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灯照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哈。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讲到晨星要出现，对，晨星所讲的是耶稣，所以耶稣还没有来，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先预先预备好了神先知的预言啊，就是旧约圣经上这些话啊，那就好像是什么，一个灯照在暗处，所以你还没有看见晨光的时候没有关系，你还有一个灯光啊，神还是在引导你啊，如同灯照在暗处，所以你们要在预言上留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这样子空口把它读过去而已啊，你要在这边留意，看圣灵有没有在说什么话。好，所以圣灵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啊。然后第二十节讲，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啊。那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读得懂读不懂呢？我们一般人读不懂啊，对不对？啊，这圣经讲什么东西啊？那个我们看到背景啊，看到这个就搞得乱七八糟的啊，搞得这个已经头痛了啊。可是呢，这个不能随思意解说的啊，而是什么？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些先知哈，他们说神的话啊，他们说出神的话是被圣灵感动。所以我们要读这个圣经也是一样，你必须要被圣灵开启，你被圣灵感动，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预言上留意，哎，知道神他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被开启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能够被圣灵开启的话啊，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啊，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提到说哈，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 啊，第十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什么？讲到众先知啊，就是所有旧约圣经的这些作者们，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啊，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怎么样？基督的灵哈，并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说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们，他们神其实把这个灵放在他们里面哈，放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是主要是为基督做见证啊，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如果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讲，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啊。好，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这些先知们在写这些圣经的时候啊，最主要的是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啊，主要是为基督做见证哈。那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这十六卷，我们看这十六卷的先知书哈。所以我们很有意思的，十六卷的长短都不一样，所启示的都不一样啊。它是从各种方方面面啊，就把弥赛亚呈现出来啊，那就是借着圣灵可以叫人家明白啊，可以叫人家明白，可以叫人认识，认识啊，这弥赛亚的启示是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哈，整卷的先知书啊，所以有十六个先知哈。所以这个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要把这个十六卷先知书把它讲清楚哈。那我们把它分类，分几个分类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救恩的应许哈，神在先知书上给我们的有一个应许叫做救恩的应许啊。那我们看有四卷先知书，看到以赛亚书，看到弥迦书，看到何西阿，看到约珥啊。然后我们一读这个先知书也有很多讲到审判的信息， 从头到末了都是审判审判审判的啊。你看到厄巴底亚，厄巴底亚是很短的，只有一章而已啊。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审判啊，那是对以东的审判。那另外一个看到纳洪啊，纳洪是对亚述的审判啊，从头到尾啊只有三章，很短啊。那另外一个西班牙书，如果我们读西班牙书的时候，哇，这个很可怕啊，神要除灭万类。那个可耶和华的大日临近，是一个什么荒凉凄凉的日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啊。那所以也是短短的三章啊，那他都是讲到审判。这个审判所指的不只是犹大的审判，不只是以色列的审判，不只是列国的审判，它是全世界末后末世的审判啊。所以跟弥赛亚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因为耶稣基督末世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全地啊，所以这是西班牙书，你读这一段的话你会看到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它也是哇52章啊，它讲得非常细，也就是不断的审判审判审判啊，讲到神责备他们，已经定义神要把他们给灭绝啊，把他们拆毁。那这是耶利米在那个时代他做了一个审判的见证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些啊先知书他讲的，虽然讲到审判，可是也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啊。本来神要审判的，后来不审判的啊。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约拿书，对不对？约拿神说，哎，再过40天，这个尼尼微城必要倾覆。结果约拿一传福音，结果呢，他们全城人悔改，神就没有把他们灭绝啊。所以这边我们也看到有个福音的使者在这当中啊。约拿可以说是最早的啊，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一个哈一个先知啊。那另外一个是阿摩斯哈，阿摩斯他的身份也很特别哈，他原来是南国的，他原来是修理桑树的哈，后来神叫他怎么样，呼召他做先知，而且把这个信息传给北国的以色列哈，所以他也是一样，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哈，从南国可是传给谁啊？传给以色列哈。那另外一个是哈巴谷书哈，你们读哈巴谷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哈巴谷最重要的有几个经文哈，有个经文叫一人怎么样？必因信得生啊，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也讲到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如何如何，所以哈巴谷讲的最重要的是信心啊，他讲信心。所以我们传递福音也是一样，你听到了哇，听到神在说话，那我心里接受了，我心里领受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带着信心出去，当把这个信心的种子也是撒给那听的人啊。那另外一个这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基书，从马拉基这个地方可以看哈，马拉基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啊，耶和华的神的使者啊，耶神的使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他要传递他的这个信息是借着一个他的使者给传出去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书当中也看到最后啊，神要成就的是建立一个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是荣耀的国度啊。那这个荣耀的国度我们可以从几卷圣经先知书看，第一个是但以理书啊。如果你们读但以理书，你会发现这边讲到很多这个天上奥秘异象异梦等等的啊。他在描述什么，在形容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形容哈，这个基督的国度要降临。那基督国度要降临之前呢，哈，会有这个其他的国度哈，之前会有4个帝国会出现。那最后呢，当基督的国度临到的时候啊，会把这个4个帝国完全拆毁啊。那4个帝国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那个逼迫神的百姓，那些哈。哇，自高自大的，他们有很大的权柄。以前的国叫做王国，啊，你知道王国都是小国家，小国家。可是，在有一个时期，忽然这个王国，就像我们中国的历史啊，中国历史以前都是小国小国嘛，对不对？诸侯嘛，封建制度嘛。到了这个秦始皇怎么样？统一天下啊，以前都叫做王，可是秦始皇呢，他要不要叫做王？他是秦国嘛，哈，秦王嘛。我说这个叫王还不过瘾，因为这些王都在我以下，我还叫王吗？不只是王了，我还叫什么？皇帝，开始叫皇帝啊。所以皇帝是什么？比这个王又更高一级了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小国也可能是一个国王，对不对？但是皇帝的话呢，他的版图就很大，他掌管很多的王啊。你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夜郎哈，有没有听过夜郎？夜郎国哈，这个国大不大？ 这个国很小，就跟一个小郡县一样哈。他跟有一次那个有个汉朝的使者跑去夜郎访问哈，结果那夜郎国的国王说：“哎，你们国家有多大啊？能不能跟我们国家相比？”哦，他差点要笑出来了。你这个跟我的县长差不多，你是我们的县官而已啊，你怎么这叫夜郎自大哈？不知天高地厚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到国在巴比伦之后，有把所有的国都灭哈，犹大也灭了哈，那个什么亚兰是什么亚门，所有的国都已经被灭了，然后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帝国，那个版图非常大哈。那后来呢，延续巴比伦的是波斯，他们都去扩张，所以那个我们叫做帝国啊。然后波斯之后又有亚历山大，所以神兴起这些国王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要去征服，对，征服哈。为了，所以亚历山大一生他的目的是什么？活着目的干嘛？就要征服世界啊！我们有没有这个野心呢、啊？去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差不多20岁接续他的父亲做王，可是他后来呢，哎，就开始去征服世界哈、啊，就是后来就把那个波斯帝国给打败了哈、啊，然后继续往东，打到哪里？打到印度，你看。从欧洲打到印度，那多长的一个路啊！打到印度河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哭泣流泪，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征服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国度啊，你看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更大哈、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罗马也是一样。凯撒说有个名言啊，我看见我来了，然后。我征服了，给我看到了你就完蛋了，我就来了，我一来我就把你征服哈。那这是一个帝国，可是最后呢，神的国度是被这些国度是被基督的国度给摧毁哈。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所描述是神的国度会被建立起来。那以西结书哈，我们看先知所看到的，他看到的是天上的异象，但以理跟以西结都是被掳的。地上的国啊，你看我们国家都亡了啊，很伤心难过。但是没有关系，神让以西结看到天上的异象。我们所看到国度不是在地上，是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他在天上哇，看到天开了，看到神的荣耀的宝座、四活物啊，啊，看到天使天君。神也给他一个审判的信息哈、啊，叫以西结去宣告，神要审判列国列邦。可是最后呢，神要让他的荣耀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再次回到圣殿。所以耶路撒冷会被重建，圣殿也会被重建，但是这个不是地上的啊，是指的天上，是天上的一个荣耀，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国度，未来的一个盼望啊。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哈该书哈、啊，哈该跟撒加利亚，他最主要的是信息是讲到什么？哈该的信息是讲到你要重新建殿。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到被掳的时候吗？他们回归的百姓，他们建殿的时候，有一个先知起来。鼓励他们就是哈该啊，哈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所以他讲的也是一样，是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情形。那撒加利亚呢，他也是一样哈，撒加利亚比较长，也是比较不容易念的哈，总共有14章，他也讲到那个荣耀的君王，最主要是这样子哈，他看到那个异象，他看到有8个异象，这个8个异象其实是讲到末世哈，这个末世讲到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来做王哈。可是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来一次？他来2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谦卑的君王啊。所以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所引用的就是哈、啊，就是撒加利亚书。你看我们的王哈、啊，骑着驴的驹子哈、啊，谦谦卑卑的。那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撒加利亚他也提到他的一个情景。可是最后呢，他会讲到说，耶稣基督末世的时候，他要再来。他从橄榄山，他有荣耀的降临啊，那这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几个先知书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哈、啊。好，现在我们来细讲一下哈、啊。第一个是我们还是看到这个讲义上哈、啊，从这个救恩的应许来看哈、啊，那神借着先知启示哈、啊，他所应许的救主。这救主叫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他来的话，目的是要将神的百姓拯救出来，因为弥赛亚耶稣的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那是从罪恶里，从死亡和从仇敌的手中要被拯救出来啊。那使他们恢复那神与他们之间所立的约的关系。过去神的子民为什么被掳呢？为什么被打败？ 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神就允许仇敌去攻击他们啊，去辖制，甚至让他们被掳啊。那让他们过去被仇敌所夺的啊，这些都要恢复过来啊。那使得圣徒啊，他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神爱子的国里，在光明中得着基业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的应许，是要恢复，主要是这样子啊。那从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哈，以赛亚总共有66卷书，还有一个哈，就是你们读先知书哈，会不会觉得这个先知这么多的先知怎么读啊？他这个重点要怎么抓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啊，你要看这卷先知书的时候，你先看这个先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那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整卷先知书的信息，这很奇妙的哈。我看了，哎，怎么看？怎么他的名字跟这个他的名字一定在这个信息里面一定有，到最后其实神要讲的信息就是这个。像以赛亚这个哈，以赛亚书，你读以赛亚书你会发现，哎，他讲到很多审判，可是他最终要讲的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你看从耶稣基督的出生诞生，有没有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在哪里？以赛亚书，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都是以赛亚书，对不对？也讲到他成长的过程啊，然后也讲到说他的服侍，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这也在这边哈。也讲到他的受难，他被钉十字架，以赛亚书53章，有没有？他是受苦的仆人，哎，都在里面。也讲到他的复活，对不对？他的升天，讲到教会被建立，也都在以赛亚书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你看读以赛亚书，从头到尾都在讲耶稣。那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耶稣很像哈，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恩典哈。所以以赛亚，你看到有个雅字的意思哈，那这就意思就是耶和华哈。那以赛亚就是像耶稣有点像，念起来哈，耶稣亚很像，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或者是耶和华来拯救。那所以他将弥赛亚，将这位救主，把他的出生、他的侍奉、他的受难、复活、升天，一直到未来的国度，他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哈。那如果你在读这个时候，更奇妙的是什么啊？你读到以赛亚书的第1章到第39章，大部分都是审判的信息。那从40章到66章，我们知道有66章，就好像是圣经总共有66卷书，新约39卷，对不对？然后旧约27卷，刚好这个前半段好像是在讲旧约，讲到神的审判啊，可是新约讲到神的恩典啊，所以讲到神的安慰，还有弥赛亚他的国度，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啊。可是在前面的话，我们比较多看到神的审判啊，所以本身圣灵透过以赛亚其实把这个信息来对我们说话。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他是在见证基督啊。以赛亚他看到天上的异象，在第6章讲到说，哇，我见到主高高坐在高天上面哈，然后他的衣裳遮垂下遮满全地啊，圣殿的门槛这个根基就震动了，然后看到撒拉佛势力等等，他听见主在说话啊，然后所以他对主的认识是一个全方位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位弥赛亚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神，对不对？他是婴孩。对，可是他又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有没有？我们读到一个这个经文哈，他是又是荣耀的君王，可是偏偏他又是受苦的仆人，又是一个软弱的婴孩。对，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哈，他被圣灵开启的时候，他就可以认识到这位主，这位神哈。所以你看，像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小婴孩，别人都说一个小婴孩算得了什么？可是对于东方的博士来讲，哇，他不是哈，他是那个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他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就会拜那个婴孩哈。所以同样，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认识也是要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认识到神的事情，你才能够解释属灵的事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2章里面讲到，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人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要读先知书也是一样哈，一定要被圣灵开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先知书哈，先知书讲到圣灵的地方不多哈，把它这个写出来的地方不多，但是在以赛亚书很多提到灵哈，我就举了这一部分哈。你看到以赛亚书多次提到圣灵，那圣灵它可以使人成圣， 在第四章那边讲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好吧，洁净锡安的众女子等等的，然后使我们就成为圣啊。所以圣灵、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有没有？所以以赛亚他讲到很多圣灵的方面的，然后也讲到神的灵在弥赛亚的身上啊，在第十一章里面有提到说啊，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必有什么智慧、能力的灵啊，谋略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的啊。然后也讲到说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不喧嚷啊，然后也不扬声。六十一章有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所以圣灵常常跟弥赛亚在一起啊。那也提到说圣灵最终他会从天浇灌啊，在三十二章讲到啊，圣灵从天浇灌的时候，旷野就变如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啊。也讲到说从天浇灌的情形有四十四章、六十三章都提到了。所以浇灌不只是浇灌在弥赛亚的身上，也会浇灌含有血气的身上啊。那这个在以赛亚书都已经启示出来了。然后六十三章也提到说圣灵使我们得安息啊。然后也提到说我们不可以让圣灵担忧，如果我们让圣灵担忧，最后的结果是神就怎么样，神就转去攻击他们啊，成为他们的仇敌啊。然后圣灵也常常跟神的道、神的话啊在一起啊，主差遣我和他的灵啊，四十八章、五十九章那边讲到说啊，让神的话、神的灵啊不离开你们的口和你们子孙的口等等的。所以讲到神的道是指的耶稣，讲到神的灵是指的圣灵啊，他们常常在一起连用啊。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比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因为它篇幅很长，所以它讲的内容非常广泛，不只是讲到弥赛亚，它讲到圣灵部分也很多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读。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跟旧恩有关系的是弥迦啊。那弥迦的意思，弥迦书的意思，弥迦这个意思是谁像耶和华？好，谁像耶和华？有一个另外一个叫米迦勒，米迦跟米迦勒差别在哪里？米迦的意思 ，Micha 谁像？有个亚就是耶和华，谁像耶和华？那米迦勒呢 ？Makiel 哈，谁像神？哈 ，El 就是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哈。弥迦勒的意思是谁像神，弥迦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那弥迦大概是跟以赛亚同时，两者之间有很多类似的信息，其实有很多的经文都很像哈，几乎他们讲话是一模一样。比如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这个弥迦书有，以赛亚书也有。哎呀，我们在想说不知道是谁抄谁的哈，怎么那个字都一模一样哈。那其实我们看的是圣灵的启示在这当中哈。那这个弥迦他的信息最重要的是神啊，有何神像你，有没有？弥迦的第七章第十八节，等于他的最后面最后一个结论说，神啊，有何神能够像你？意思是什么？弥迦书总共有七章，他七章呢就把哈、啊、这个从七个方面来看神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哈、啊。第一章讲到神他是审判的主，第二章讲到神他是牧人，第三章讲到神他是灵，第四章讲到神他是王。然后第五章讲到神成为人子，然后神是公义的，神能赦免罪孽。我们读弥迦书最喜欢读的哈，我们可以看看哈，弥迦书讲到说哈，他将我们的罪孽怎么样投到哪里去啊？深海，啊，不再纪念。所以弥迦，你从弥迦书看到说，哇，神啊，那么有恩典，那么有怜悯，我们罪那么大，竟然你还赦免我们哈。所以你看到第七章，它是一个。最后面的一个总结，第十八节啊，神啊，有何神像你？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弥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谁能够像耶和华？好，有七个方面来看到神的属性，他要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对，我们很喜欢引用这个经文啊。所以从这里还有一个讲到神他是公义，第六章的第八节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些都是很好的经文，我们常常引用啊。但是弥迦这整个整卷书所讲的，其实就讲到说，神啊，有谁能够像你那么奇妙啊？从各方面我们来看神，他是一个奇妙的神。那最重要对我们来讲，因为这讲到救恩， 对我们最有关系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够赦罪的神啊，因为只有神能够赦罪啊。那弥迦他也提到灵的部分啊，圣灵要亲自来引领，看第三章第八节啊，讲到神他是灵的这部分啊。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借着圣灵啊，我们人才能够被指正。有时候我们讲到要纠正一个人，哇，听到说哎呀，我讲一个道理给他，然后希望他听了说哎呦你讲的真好，哎呀赶快悔改，发现呢哇他很不服气啊，跟我就杠上了，哎这怎么回事，我讲的都是至理名言呢，他怎么不接受呢？因为你不是圣灵啊。但圣灵来的话就不一样，叫人的心柔软，圣灵来才能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讲我们传福音，其实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好，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跟神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啊，让他的心里面啊就被感动，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然后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赦免啊。所以这个救恩最主要的是一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解决的话，死的问题也就被解决了啊，然后所有的问题也都被解决了，我们就脱离黑暗啊。好，那另外一个讲到救恩哈，是何西阿书哈，大家读何西阿书，这边也是蛮长的哈，总共有14章，很长的一卷。其实整个是讲什么？讲到以色列哈。那何西阿的意思，我们看这个信息其实是讲到他的名，跟他的名字有关系，是拯救啊，拯救。有一个人，他原来以前叫何西阿，后来他改名叫约书亚啊，大家知道这个约书亚，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就是何西阿啊，但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何西阿，那个西是希望的西啊，但其实跟何西阿是同样一个字啊。可是摩西怎么样把它改名叫什么？叫约书亚。为什么叫约书亚？跟何西阿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一样的啊，因为何西阿的意思是拯救，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对，你要拯救谁拯救啊？不是靠你自己啊，是靠谁来拯救？是靠耶和华来拯救。所以约书亚的意思就是，哎，你叫何西阿的，你要拯救我们啊，但是不是靠着你的力量，你要靠着，就你要改名，改成叫约书亚。所以约书亚的意思，你要靠着约书耶和华来拯救啊你的百姓啊。那这个为什么何西阿书，他为什么不说约书亚书？为什么讲何西阿？何西阿是过去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何西阿，对不对？叫拯救。我们叫拯救的话，那为什么不叫耶和华拯救呢？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蛮奇妙的。因为啊，何西阿他讲的一个信息提到什么事情呢？提到以色列因为他原来是跟神立约，对不对？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就好像是结婚一样，对不对？我们结婚的话就有一个夫妻的关系，但是这个婚约呢又有个条件，婚约的条件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很忠心，对不对？你不可以去犯奸淫，如果有一方犯了奸淫的话，这个婚约怎么样？
就毁了，
对不对哈？因为这个说如果是犯了奸淫的话，你一定要把它休掉，对不对？因为这个婚约的关系就没有了。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犯奸淫？他犯了奸淫哈，他拜别神，他不遵行神的命令，神的话哈，所以其实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已经断绝了。神有没有把以色列给休掉啊？神有没有把以色列休掉啊？没有。其实有啊，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啊，也讲到说哈，神有没有离过婚呢？啊，神其实有离过婚哈，因为哈，在以西结书讲到说，神他看见这个以色列人过去在血泊当中，哇，看了就动了怜悯的心，就买他归我，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原来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有个立约的关系，可是最后呢，因着他们犯罪，因着他们拜别神，他们行奸淫哈，你看到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哈，他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呐，对不对？你行淫本来是我的妻子啊，我为这缘故怎么样给他休书休他，对不对？你看到这句话就知道说神他跟以色列这个约的关系断绝了， 怎么样来显明这个约已经断绝了呢？就是让以色列他们被掳，因为这个约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你在这块土地上，就是代表我们，我应许给你的约就成立了嘛，就在这块土地上。现在你被掳到外邦，表示怎么样，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子民了，对，好，所以我们在读何西阿书有一个讲到说，好，我不再称你为我的子民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约的关系的一个破裂。所以神叫何西阿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啊，你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你去取一个淫妇，啊，挖一个先知哈，神给他一个命令是什么？不是做什么大事，是叫他去结婚，结婚也不错啊，对不对？但是跟谁结婚？跟一个淫妇结婚哈，也就看准了这个人他就是淫妇，而且将来还会背叛你，啊，所以他就去做了，他就去娶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哈，所以到最后发现他行了淫，行淫之后就离开他了嘛，好。离开他之后呢，最后他的下场很惨，被流落到这个奴隶市场啊。可是第三章我们看啊，第三章也何西阿书的第三章，耶和华又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对吧？这句话的意思说，你再去爱这个淫妇，就是过去啊背叛你的这个人啊，你要再去爱他，好像什么呢？好像耶和华还是爱着谁？还是爱着以色列啊！所以我就用这个十五舍客勒，还有大麦饼、伊赫梅尔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然后以色列人也必这样，多日独居，无君王，好，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伯德，无家中的神像等等的。”啊，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啊，在末后的日子如何如何的，所以这里神给他一个图画，就是说神要将以色列人怎么样？虽然以色列人曾经被神休过，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妻子休掉之后呢，有一个条件呢，你可不可以再跟他结婚，复婚？在中国大陆不是常常，中国大陆结婚很容易吧？中国大陆结婚叫做什么？领证。领证，哎，我们去领证，什么意思？去领结婚证，到民政局那边去办一下哈，你就哎，然后做个宣誓，照张相，哎，你们就结婚，结为夫妻。如果要离婚呢，怎么样？很简单，也是一样，到民政局去办离婚，然后要宣誓一下，哎，你们就拿个离婚证，哎，我拿离婚证，我就可以跟别人结婚了哈。所以他们是这个样子哈。可是呢，你离婚之后，你可不可以把他娶回来呢？
可以复婚，
可以复婚啊！但是圣经上可不可以复婚？我如果把你休掉，可不可以再把你复婚？
好像不是。
有一个条件是你不能复婚，什么条件呢？如果把你休掉之后呢，你现在可以跟别人结婚，对不对？你去跟别人结婚之后呢，如果你再离婚，或者说你的那个后来的丈夫死了，啊，死了你又自由，对不对？你又可以跟别人结婚，啊，那样子的话。你可不可以跟他再结婚呢？不可以。如果我把你休掉之后，你跟别人结过婚之后，我就不能把你跟你复婚。但是如果你没有跟别人结婚，可不可以呢？
可以，
那就可以了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呢，以色列人还没有再去拜偶像，没有拜偶像，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或者被掳到亚述之后，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拜偶像，所以。神讲得很清楚了，将来我还要再让他归我，我还爱他，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我要让他复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在末世的时候，犹太人好，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还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没有再去嫁给别人，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曾经被休过，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何西阿书看到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神要向他所显明的就是这个。还有何西阿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文，就是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那么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如何如何的，我们跟他要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可是有一个过程，是我们被他打伤，被他撕裂了，因为我犯了罪。可是呢，他却要医治，他要尝果我们，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何西阿他也是，他信息也是一个神的拯救， 当我们犯罪远离他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他仍然要救我们。但是他为什么用何西阿这个先知，而且用何西阿这个名字，这是有他的意义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救恩是约书亚，耶稣是约书亚，对不对？那这个他用何西阿，他不用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何西阿少了什么东西？少了耶和华，对不对？只有拯救，没有耶和华。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跟神他断了关系，所以他就不能够再叫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就叫是有个拯救，但是呢，因为他们之间断了这个关系，暂时你就用何西阿。但有一天，如果你承认这位弥赛亚，他叫做约书亚，他叫做约书亚啊，弥赛亚，承认耶稣是他们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可以再一次成为神的百姓啊。所以最终是神是要恢复这个关系啊。那另外一个跟这个救恩有关系的哈，神的救恩有关系是约珥书啊。约珥书大家有印象吗？约珥书是短短的哈，只有三章。我们读约珥书大概会有印象是什么？有几方面印象。第一个是想到说蝗虫，有没有？马扎男子捡虫剩下来的怎么样？有，都吃得光光的，有没有？可是到后面呢啊，神他会恢复。那过去蝗虫捡虫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哈。你看在第一章就提到这个几个虫，第四节哈。你看到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哈，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扎捡虫那些所吃的，我要怎么样补还你们，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恢复的哈，恢复的。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对约珥书比较有印象的是什么？第二章的第三十节哈，28节到第31节、32节，这段话你们熟不熟悉？以后我要将你们灵怎么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哈。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熟不熟悉？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啊，17节到21节，这是彼得所说的。这就是你们看到我们这个啊，好像喝醉酒，这个就是先知约珥书上所说的啊。说什么呢？就是这段话啊，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应验了这个话啊。所以重不重要？约珥书很重要啊。所以约珥书它也是一个复还啊，把过去受审判的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的，哎，结果能够都恢复过来了哈。那它的信息所表达就是这个啊。那约珥是什么意思呢？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啊，约就是亚哈，亚就是耶和华 ，El 那个 El 那个字 Elohim 的简称哈，就是神，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啊。神的意思就是他统管万有。我们以前以为说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神，对不对啊？山上有山神，平原有平原的神啊，摩押有摩押神啊，这个都是小神啊，中国有中国神，可是不是，而耶和华他就是统管全地万有的神，不是一个我们所讲的那个小神啊，他统管万有，他审判全地啊。那他说到这个将要临到的日子，不管是咒诅是从神来的，对不对？赐福也是从神来的，审判也是神的啊事情，然后呢，恢复也是神所做的啊，这个都是神所定的。所以你从约珥书上所看到的，哦，耶和华他是神，他统管万有，所以我们就不必担心了。我们现在失去了哇，没关系，神他会加倍的补还给我们，因为一切都是从他那边来的嘛。好，所以神他要做恢复的工作，特别是我们人讲到，哎呀，世人犯了罪，对不对？哇，糟糕糟糕，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但是神要借着弥赛亚和圣灵，他要复兴万物啊。所以前面部分我们看到神他要赦罪，赦免他们，就是把这些补还。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灵，对不对？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所以神的百姓过去被仇敌所吞吃的，都要得着复还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圣灵的浇灌啊，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个在五旬节他就得着应验，也就是说基督升天之后呢，他就将圣灵赐给信他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哎，先知书上所提到的圣灵啊，圣灵的工作就在这里非常的明显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审判的信息啊。 那审判的信息啊，我们从几卷的先知书上来看。第一个，我们先从厄巴底亚书看。厄巴底亚书很简单，只有一章，对不对？啊，那他也讲的东西啊，很简单，也只是一个主题啊，是以东受审判。哇，这个不像我们在讲到哇耶利米书或者以赛亚书，耶利米也提到以东受审判，哇，那个经文还蛮长的啊。那这个呢，一整卷书都只讲到以东的审判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的信息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看是因为神的子民他不断的犯罪，所以神他就借着啊这个先知他传审判的信息。那他审判的对象啊，不只是神的百姓，他也审判列邦，也审判全地。啊，但是在审判之前呢，他会事先警告，他会呼吁人悔改啊。那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啊，叫人他们有机会得着悔改。可是如果你硬着心，你不肯接受这个信息的话，你就要面对审判啊。那厄巴底亚呢，啊，我们看他整个信息是指的以东，可是厄巴底亚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有一个叫厄贝德啊，记不记得谁是厄贝德？厄贝德就是啊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那个叫厄贝德。他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厄贝德？厄贝德什么意思？厄贝德的意思是仆人啊。你会不会给你的儿子起名叫仆人？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对不对？仆人，哎，为什么叫仆人呢？对不对？什么这么多好名字不取仆人？为什么不叫王子或公主啊？什么？为什么厄贝德？因为路德可能纪念他第一次来到波阿斯的田间啊，十麦穗啊，就跟这些仆人使女是一样的这个地位，一样的位分啊。那所以其实这个讲到仆人哈，我们讲仆人说起来，我们在讲说我们都是要往上爬，希望人来服侍我们。可是我们看这个仆人的这个身份，那这个性情也是谁的性情？也是耶稣的性情，弥赛亚的性情。对，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很谦卑柔弱，对不对？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而且不只是人的样式，还是成为奴仆啊，然后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什么？服侍人。所以做仆人好不好？做仆人好。哎，当你做仆人的话，表示你就跟耶稣是一样的，对不对？有这样的心，当我愿意降卑，神就把我升高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所看到这个仆人呢，哈，意思是有它的意义。那我们看为什么讲到厄贝德、厄巴迪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他审判的对象是指的以东。为什么以东要受审判呢？啊，那以东我们就看到历史了。以东他是谁的后代？以扫的子孙嘛，啊，那他跟雅各他们两个要争什么？只要做长子，对不对？在母腹里面就争啦，啊，我要做老大。因为神已经讲了说将来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还是小的要服侍大的啊？小的服侍大，还是大的服侍小的？
大的
大的要服侍小的。他有没有说以扫要服侍雅各？有没有说先生的要先出生的要服侍后出生的？他没有，他只讲了一句话，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我们以为说是先生出来就是大儿子嘛，后生出来就小儿子啊。那但其实神的意思不是说你先出生后出生，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要为大的话，你就要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啊！这是一个神的原则。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所以我们这个属世的人常常想要争先恐后，对不对？我们想要做大嘛？你想不想做大啊？想不想做大？都想嘛。但是你做大的一个原则，你要做小的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0章讲到耶稣的两个门徒啊，找妈妈来说情，说哎，我要坐在你的右边左边，对不对？那他们的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哈，所以在第25节，耶稣就叫他们来啊，因为其他十个很不高兴，你们干什么啊？想要做大是吧？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怎么样？不可这样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对不对？你要不要为大？ OK， 为大是不错了哈，但是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啊！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耶稣大不大？ 他大嘛，对不对哈？可是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你要为大可以，但是你要做仆人，对不对？你要为首嘛，你要做仆人。所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的意思说，你如果要做大的，你就要做服侍弟兄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两个在抢呢，他们以为说是哈、啊，这个做大的就是人家来服侍他哈、啊。那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以扫跟雅各啊，最后他偷了这个父亲的祝福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七章，创世纪的二十七章到最后这个已经定了啊，因为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以撒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他给了这个雅各啊。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在第二十九节，二十七章二十九节，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如何如何的哈。这个好不好？很好，对不对？那后来以扫回家之后，听到啊，我这个祝福全部被雅各夺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以撒怎么跟他讲说，没办法了，你现在要去服侍他，对不对？啊，他愿不愿意去服侍他？以扫愿不愿？不愿啊。他说你有没有留下什么可以夺的福呢？好、啊、为我祝的福呢？啊，那以撒回答第三十七节，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你也要做他仆人，对不对？然后呢，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他就痛哭，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以扫就痛哭了啊。那他父亲就以撒他就没办法了，只好就什么，又给他祝福。祝福是什么？讲到说，好，你要的话我就给你啊，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可是你并不愿意侍奉他，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遮开他的轭，睁开他的轭。所以以扫不愿意服侍雅各啊。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一生当中，以扫跟雅各谁在服侍谁啊？谁在跪拜谁？以扫有没有跪拜雅各？是谁在跪拜谁？雅各在跪拜以扫，对。但是，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其实是雅各在服侍以扫，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服侍以扫的话，你就是变成大的，因为大的怎么样？要服侍小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被人家服侍，你就变成什么？变成小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天国跟世上的事情不一样。我们以为往上其实是往下，那我们以为往下其实是往上，所以其实是这个意思。厄巴迪亚为什么讲到以扫好，他为什么受审判，他所审判 的结果是什么啊？你看很短的一段经文，审判的结果最后呢，他有没有得到产业？他没有得到产业啊。所以最终我们所看到那个关键的那一点，就是在那个产业，因为他不愿意服侍他的弟兄啊。你看厄巴迪亚书的啊，最后呢，以扫因为他看到以东人哈、啊，这个看到雅各在受难的时候，你就在那边落井下石哈、啊，你就不帮助他，你不去服侍他，如何如何的哈、啊，他遭难的时候，啊，你还在那边啊，不怜悯他们，还去那边攻击他们哈、啊，然后之后呢，神就说了这个哈。啊，雅各家必成为大火，你看第十八节，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什么？碎秸，火必将他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是什么？他的产业没有了。然后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对，以扫、哦、你有个山属于你的，可是这个山却归到别人。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如何如何的哈、哦，所以表示说你没有产业。所以意思蛮特别的意思是什么？以扫跟雅各都是谁的儿子？都是以撒的儿子。那以撒又是谁的儿子？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生了很多儿子，可是当中只有一个是蒙应许的子孙。这个蒙应许的子孙只有谁？以撒，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蒙应许的子孙？
是。
我们跟以撒一样。好，你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好，加拉太书的第四章讲到我们跟以撒一样，我们从圣灵生的，对不对？所以照理说以撒所生的儿子也应该是蒙应许的子孙啦，对不对？好，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成为他的儿女嘛。 你看在第四章二十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那当时按着凭血气的，按着血气生的，逼迫呢按着圣灵生的，就是以斯玛利嘛，对。然后经上怎么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他们不可以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会应该有产业，照理说以撒所生的儿子应该有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可是以扫有没有承受应许的产业？没有。以扫后来产业到哪里去了？到应许之地以外了。好，那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蒙应许的子孙的后代，可是我们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啊，我们就像以扫一样啊。我们是不是从圣灵生的，像以撒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信主了，对不对？你是从圣灵生的啊，就好像从以撒生的，但是呢之后你还有一个选择，你有没有可能成为像以扫一样？有一种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可是却没有进到神的国的，有没有这种基督徒？
有。
因为到那日有许多人讲说，主啊主啊，我不是怎么样啊，你是谁啊？也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不是每一个啊信主的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有吗？所以这些人不能进天国，他们要被关在门外，要什么哀哭切齿啊，哭啊，你会在那边很后悔，哀哭切齿。你看到哀哭切齿，你有没有想到以扫？以扫当他发现他没有得到那个祝福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哭了，哀哭切齿啊。所以意思说神的审判会临到以东，以东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所代表就是那蒙应许的子孙，可是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所以这个审判其实是对针对我们说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啊，我们已经领受圣灵了，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没有进到神的国，最后的结局就跟以扫一样，没有产业了。你虽然得救，但是却没有奖赏，你却是关在门外啊，做什么事情呢？只有哀哭切齿了啊。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啊。审判它会临到先从神的家起手的啊。所以厄巴迪亚书所讲的审判是指的不是外邦人哦，是指的那些已经是信的，就像是从以撒生的啊，可是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先知书是讲到纳红，纳红的意思是安慰啊，安慰。那神曾给尼尼微人机会悔改啊，在约拿的时代，最终尼尼微他的罪孽满盈，他遭到报应，他就灭亡了啊。那神就彰显他的公义啊，使人得着安慰。所以我们在讲到安慰的时候啊，所以当我们受苦受难，对不对？有仇敌在攻击逼迫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很苦很苦，没有关系。有一天神要为我们伸冤，有一天神在末后审判的时候看到这些仇敌遭报的时候啊，那些受苦的人他们心就会得着安慰啊，神也得着安慰啊。所以纳红这个所讲的是神对亚述所做的一个审判啊。那这个审判其实是讲到末日的审判啊。那这个神末日的审判过后呢，神的愤怒就止息，神就得着安慰，圣徒也得着安慰，甚至在阴府中的列国也得着安慰啊，因为个人造所行的受报应啊，那是受苦难的灵魂就得着报应。这个我们看到跟这个安慰有关系的啊，所以你看到安慰跟这个审判跟纳红的这个信息是有关系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仇敌遭报是亚述啊，这个尼尼微王他就象征的敌基督啊，他提到敌基督他受审判。讲到尼尼微王受审判，就讲到末世受审判的时候啊，这个敌基督他要受审判。那什么时候敌基督要出现呢？就是当圣灵啊，圣灵不在这当中的时候，神就让这个敌基督在这个世上可以任意而行啊。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拦阻，这个拦阻所指的就是圣灵。但是敌基督在那边出现，在那边任意而行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出现，用他口中的气来灭绝敌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纳红，看到是亚述，是尼尼微的受审判，很短，只有三章啊。但是他里面所讲的一个含义啊，是敌基督他要受审判，还讲到末世的审判。那另外一个讲到西班牙啊，那西班牙啊，我们翻开那西班牙，有时候我们读诗篇，读什么， 读得很高兴，对不对？读西班牙，你看读了脸都会绿了哈，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讲到那些祝福的话。你看一开始就说第二节哈，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哇，这第一句话。然后第二个呢，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的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哇，所以他讲的是一个全面的审判啊！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啊，也神的子民，他也在攻击如何如何的。然后后面提到说，哇，那个日子快乐到了啊！第十四节啊，第一章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如何如何？哇，可不可怕？这个就是末世的审判。你碰到末世的审判，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躲起来
啊！你要躲起来，你不要像热锅的蚂蚁这边乱跑，没用。你要找到一个地方是可以躲的地方。所以很有意思，你看第二章哈、啊，第二章讲到第一节啊，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这个日子还没有来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哈、啊。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啊，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什么隐藏起来，你可以把隐藏把它画起来哈、啊。这隐藏很重要，对。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啊，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的荫下，如何如何？所以我们要隐藏在他的里面，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藏身在他的里面。面对审判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西班牙的意思是什么呢？西班牙的是 Zephaniah 啊，有一个撒巴纳特巴内亚啊，约瑟不是后来法老给他取名叫撒巴纳特巴内亚 Zephaniah 是同样一个字啊。Zephan 的意思是什么？隐藏。撒巴纳特巴内亚是将隐藏的事给显露出来， Zephaniah 的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末日的审判这个大的日子来，一定会来的。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聚集，一同聚集，而且在神的面前你要隐藏起来。好，因为有一天到了，那个日子到的时候，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天地之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有人说要隐藏的话，到哪里隐藏？有人讲的说，哎，这个啊，1995年啊，闰八月，中共要攻打台湾，哦，很多人跑到山上中央山脉里面去挖个洞，挖个防空洞就躲起来啊。我们讲到说，哇，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很多去挖防空洞啊什么的。讲到耶稣要来的话，哇，那个审判要来的话怎么办？很多人也想要去躲起来，对。启示录有讲到说，哇，他们躲在山洞里岩穴当中，对这些石头岩石说，哎，来把我们遮盖起来。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哈，因为这些东西先前的天地再无可见之处，万物在创造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没办法藏。但是要面对这个，你要怎么藏？藏在神的里面。怎么藏在神的里面？很简单，不是找啊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翅膀在哪里来遮盖，不是哈。要隐藏怎么隐藏呢？其实就是圣灵，对不对？圣灵，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在启示录也提到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是印记，我们都得到圣灵为印记。启示录第七章也讲到说，哎，他神叫天使说，你去印神仆人的额上，给他们印上一个印记，对不对？那印记印完了之后呢，哎，都好了，144000人啊，都印好了之后呢，审判来了。审判来的时候，什么有蝗虫，有什么，在第九章里面有提到，你们要伤害什么什么东西哈、啊？那些地上伤害额上没有印记的人，所以你有印记的人会不会受到伤害？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就受保护了啊！受保护了，你就不会去办一个寿。所以如果我们额上没有那个印记，那个印记是圣灵的印记啊。但如果你没有印记的话，你就惨了，哇！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啊！你看在启示录第九章那个就讲到，你要伤害那额上没有印记的。你就知道那印记所指的就是圣灵哈、啊。来，我把这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要他们受痛苦5个月啊。 在那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啊，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啊。所以你看这个隐藏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圣灵的里面啊。所以你只有得到印神圣灵为印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你就有安全了啊，你就不会被他夺去了。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审判是耶利米啊，耶利米书。那耶利米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建立的，他的意思很奇怪啊，建立或者说所抛掷的或者所拆毁的。那这个就跟耶利米书一开始的啊，神呼召耶利米就是叫他做什么事情呢？我要叫你做列邦的先知，还有一个呢，你宣告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就是啊，你看在第一章第十节啊，看到我今日立你做列邦，在列邦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布，又要建立、栽植啊。所以一方面神要拆毁，一方面神要建立、要栽植他们。那这个就是神所讲的信息，透过耶利米啊，因为神要管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被掳，让他的百姓被拆毁，等等等等。可是呢，同时神也要建立他们啊。所以耶利米书从头到末了都是在讲到审判的信息啊，可是到最后呢，他会有一个救恩的盼望，因为耶利米他提到说，这个七十年未满，七十年过后呢，神必再眷顾他们啊，然后让他们能够回来。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利米啊，他在这世上他一直不断的受逼迫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忠心传讲神的话啊，主应许啊，我们在这世上传讲神的话，我们也会受逼迫，但是圣灵会来帮助我们。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的先知书，是讲到福音的使者啊。那神照着他给亚伯兰的应许说，地上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就是救主弥赛亚啊。所以刚开始传的福音的使者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本人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啊，他传天国的福音。那我们蒙召也是要像他一样啊，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啊，约拿他的意思就是鸽子啊，你看到鸽子就想到圣灵啊。所以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传福音呢？就是当鸽子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传福音，可以传到地极。约拿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那里的人啊，所以他宣传这个审判的信息，可是那里的人马上就悔改啊。那悔改之后，神就怜悯，就显明说神其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只要愿意悔改，当时最邪恶的就是亚述人啊，就是尼尼微人，可是连尼尼微人都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愿意悔改也能够得到赦免啊。所以我们也是传一个悔改赦罪的道，就像约拿一样啊。那另外一个是阿摩斯啊，阿摩斯的意思是负重担，他本来是南国犹大人，奉召做先知，他是个农夫，那他在北国传讲神的话啊，他的话语当中去责备列国，并说到将来的审判跟荣耀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阿摩斯他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农夫，照理说不像一些先知哈，从小开始可能就被训练做先知啊。所以同样的，神的拣选哈，神的拣选是在乎他的能力在他身上，也许这个人很软弱很无知没有学问哈，但是圣灵在他身上啊，让他就可以传讲神的话啊。啊，另外一个跟他的名字有关系是负重担的哈，所以服事的人，我们从神领受话语和领受这个使命，那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负担。这个负担如果我们不把它传递出去，就变成我们的重担啊，你知道吗？那个重担很累，对不对？但是哎，把它传递出去就不一样啊。所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把重担卸给他，我们传福音也是跟他一起传啊。我们把这个重担释放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轻省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啊。所以阿摩斯也是一个宣教啊，他传讲神的话，那是传给北国的以色列。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哈巴谷哈，哈巴谷的意思是拥抱或坚持的意思啊。那整个哈巴谷书的主要是讲的信心，我们传福音最重要是把这个信心给传出去，对啊，我们传福音报好信的，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哎！但是哈，我们讲到说哈，这我们听到了就可以相信哈，这话离你不远，就在我的口中，就在我们心里啊。但是呢，如果没有奉差遣的啊，怎么没有传福音的呢？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怎能够去传讲神的话呢？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传讲的是一个信心，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而是因信称义。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新约所讲的这个信心，可以从哈巴谷书那边得到启发啊。那哈巴谷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哈巴谷看到这个外面的环境很不公义，哎，好邪恶，他的国家很邪恶，所以他跟神抱怨，神啊，为什么这些不公义的事临到我，你难道不管吗？神说好，我来管了哈，但是我讲了很多话，但是你们总是不信。我们看一下哈巴谷书哈，哈巴谷书，我们人有一种现象，就是不愿意相信哈。他说刚开始哈巴谷跟神抱怨这些不公义的事临到这个事这个国家哈，可是神就说，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什么不信吗？你们没有信心去领受，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神跟你说的话你都一直不信。好，结果你先看这个事情很不公义，对不对？好，那我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怎么解决呢？我解决的方式很简单，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美国现在很乱，对不对？道德很败坏，神啊，你难道不管吗？好吧，神现在管，神管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神的审判是叫一个国家来统治美国啊，你说是？所以神审判的方式，你说犹大很乱，好，我现在审判的方式就是叫加勒底人，叫巴比伦人来统治你们，让你们被掳啊、哦！这我怎么担得起啊？对不对？然后神跟他讲说，即使我做了这个事情，也不要害怕，义人怎么样？必因信得生，你只要有信心，虽然加勒底人来，也不要怕。你看在第四节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二章四节，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没有关系，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审判，我叫巴比伦人来哈，叫加勒底人来，他们很可怕很邪恶，但是你只要有信心怎么样，你就能够得到生存哈。所以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哈，神说你们去投降没有问题，你们就是一个好的无花果树哈。所以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真的不害怕，即使被掳的时候也不害怕。所以哈巴谷后来才明白体会到，哦，原来我过去是凭着眼见看到那些环境，可是最重要的是应该凭着什么？信心哈、啊，我们凭信心就不会凭眼见。所以到最后他说了一段话非常有名的，就是第三章十七节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全中绝了粮，棚里也没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所以不看环境，发现环境还是很糟糕的，哎，是喜乐在我的里面，欢心喜乐在我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虽然环境不好，可是我们里面还是很喜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哈。所以哈巴谷书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那马拉基哈所讲的马拉基这个意思，它就是神的使者，那神要差遣使者在弥赛亚的面前预备道路哈。那同样的，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哈。所以最终我们要像马拉基这边所讲的传讲的信息啊，神他是守约的，是施慈爱的，人是失信，可是神总是可信的啊。所以神要给我们立的这个约，让我们也成为他的殿啊。好，那最后我们看到神荣耀的国度啊，神他在他被掳子民的时期，他兴起的先知哈、啊，将末后的启示彰显出来，就是神要借着弥赛亚啊，他建立神的国。那神的国度他是荣耀的，它是属天，它是不朽的啊。那这国度确实有形有体的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基督里现在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荣耀的国度，然后将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进到永远的荣耀。所以你在但以理书那边看到哈，但以理的意思它是神的审判哈。但以理主要是讲到末世还有神的国度，它是借着异象异梦还有跟天使说话，将基督和末世的奥秘启示出来哈。那这个我就不细读，因为这个要讲的话会讲花很多的时间哈。那最重要的是讲到它里面提到基督的国降临，所以他把基督要来的时间跟他末后要来的这个预兆头都写得很清楚哈。有七十个七，有时候有一个地方是被封住的这个意象跟预言，可是将来末世都会显露出来，终究把基督的国度给彰显出来哈。那以西结的意思是神的力量啊。那他多次被灵提到耶路撒冷还有以色列地，然后在灵里面他看到神的荣耀还有神审判和重建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可以 认识，可以明白属灵的奥秘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看到天上的宝座，所以第一章他提到天开了，有神的宝座在上面，有四活物。启示录第四章约翰所看到的也是一样，天上有宝座啊，然后有天开了，四活物，24位长老在那边，象征神统管万有，在天上做我们掌权啊。那他也提到神的审判，神要审判全地，审判他的子民，最终呢，神要复兴他的百姓，使他们成为军队，在末世决战当中他会胜过仇敌。最后我们看到以西结哈，他用那个苇去量，看到有个人用苇子去量圣城还有圣殿的这个尺寸，这跟新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形是很类似的哈。所以他讲的也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情景。那哈该书哈，哈该的意思是节期哈，节期就是神定了一个节期，要召聚他的百姓哈。那当时神的百姓有房屋居住，可是圣殿仍然荒凉。你要招聚的话，你要招聚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讲是神的殿哈。如果神的殿不在的话，你就没有地方可以招聚哈。那神就要哈该去鼓励他们能够建殿，所以他们同心建造这个殿，然后应许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哈。那所讲的不只是在属形质，这个属形质后来在希律王的时候，果然是这个真是高过。那个荣耀比所罗门的荣耀还大哈、啊，那可是，在无形在属灵上来讲的话，是指的我们哈、啊，我们跟神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彰显神的荣耀。那另外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哈、啊，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纪念的哈、啊，神纪念他的约，也纪念他的百姓，那使得他们得到圣灵为印记，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在天上哈、啊，神所纪念的，你要不要被神纪念啊？你要不要被神记在天上啊？就是你就要看他里面所讲的啊，他有讲到末世的意象，有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其实都是在讲到末世要来的情形啊。那也提到这个末世这个君王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谦谦卑卑的啊，在撒加利亚书提到他在第九章也提到说他被卖30块钱作为赎价，也讲到他是一个被神击打的牧人，最后讲到他的血哈，成为一个泉源，可以洗除罪孽和污秽等等的哈，都讲到他的那个救赎这部分。那后来呢，有提到说哈，他要从橄榄山这边下来哈，橄榄山哇，这个山要分成两半啊，一半往东，一半往西哈。那表示神他要杀败所有的仇敌啊，那最后他要使神的百姓能够回转，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哈。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先知书上所说的啊，都是有圣灵的启示在这当中，有的是讲到要来的救恩，有的是讲到审判，有的是来到讲到是我们将来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那最后都会提到说将来一个荣耀的国度啊。那这个呢，你一定要在圣灵里面你才能够明白，不借着圣灵你没有办法去明白先知书上所说的话。好，最后我们看到结论啊，旧约的16卷先知书都是神所默示的哈，也就是说吹了气，也就是人被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那这些预言说到基督降临的情况，说到他也说到他末世再临的盼望，凭着人的思义是不可能理解的哈，但是靠着圣灵的启示，读的人就能够明白。那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徒得着圣灵哈，读着圣经更是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圣徒借着真理的灵啊，还有真理的道，我们就被洗净成为圣洁，我们不只是可以为他做见证，不只是可以服侍他，而且我们的生命会被他建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哈、啊，我们会装饰整齐，会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再来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读圣经，读圣经哈、啊，圣经里面很多很宝贵神的话语，特别是被圣灵开启的，因为是圣灵所说的话，那圣灵在开启我们，我们明白哦，神的道神的灵就在我们，让我们就被得着更新，得着洁净，越来越有他的样子，在他来的时候哦，我们都要像他。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看的哈，从旧约圣经看圣灵，我们就讲到这里。